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啊，我们要来读诗篇的第65篇，非常非常美的一篇经文。但愿我们透过今天的读经，还有待会儿正儿跟您分享的故事呢，我们能够走进到那个充满他恩惠和怜悯以及他的慈爱与同在的这个世界当中，让我们以感恩的心献上为祭。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亲爱的阿爸父啊，求你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透过观看您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个生命当中的一切的环境、事物和所有我们的遭遇，让我们看见您的慈爱是何等的美好，让我们活在您恩惠的同在当中，也能够以感恩的心献上为祭。求主你怜悯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今天正儿就要来跟您分享啊，到底为什么我们常常认为所有神给我们的恩惠都是理所当然的，没有反而是不应该的？为什么我们常常失落一颗感恩的心呢？我们下面开始分享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午后的阳光总是特别的诱人，饭饱神虚的学生们都爱聚在校园礼堂前的草地上，三三两两的各自悠闲，有趴着享受日光，同时也享受着在书本当中与仙人的交流的，有直接仰卧面盖书籍，身披日光进入梦境去游历的，也有用手无心撩拨着绿草，眼光迷离着看着远方，不知是身心放松还是为明天忧虑的人，忧思忡忡，似乎已经迷失了方向。有三五聚在一起聊天，窃窃私语，低声哄笑的，大家都不约而同地保护着这午后的静谧，时光变得非常非常的慢。每次走过这片充满生机、充满各自形态的操场，小多多都会想起年幼的时候上小学的时光。那时的家，父母选择了一个特别的居住之地，就把家安置在两个大农场的后面。每天清晨，薄雾缭绕，太阳初升，金晃晃的阳光随着白蒙蒙的水雾仿佛凝固了一般，笼罩着两片极为广阔的绿油油的草场。羊儿、马儿、牛儿，还有可爱的羊驼，那景色总是让多多想起圣经当中创世纪对伊甸园的描写，园中有雾气从地面升起，滋润全地，美好的让人神往。当时上学的路上，从车窗中看着这片草场一年四季的变化，365日的美景，看着它的春耕秋收，看着牛羊的血意鸣唱，看着草儿换衣服，从绿色的春衣改成金色的华服。 美好的时光就这样在不经意之间飞速地流逝着，草场在变化，自己在长大，而成长似乎就意味着忙碌，忙碌忙碌忙碌意味着疏忽和忽略，忽略了身边的人，忽略了身边的事，忽略了许多的美景，忽略了变化的颜色。随着家里的搬迁，环境的变化，儿时草场的记忆就只能够留在停滞的时光中了。如今马上就要上大学的多多，忙碌的眼前只有堆积如山的功课，瓶瓶罐罐的实验，密密麻麻的时间表，久违的画面就会忽然闪现出来。偶尔呢，他就会思考在忙碌的学习生涯当中，究竟自己追随到了什么，又遗失了什么。庆幸的是，虽然时光匆匆，人境变化，爱他的上帝却始终不紧不慢地陪伴着他成长。虽然很多时候忙碌的我们会忽略了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陪伴，忽略他放在我们生命当中各样的恩惠，但他却始终不离不弃，不紧不慢，一步一步陪伴着我们成长。这实在是神以应许为多多铺设着滴满了脂油的道路，以恩典为他成长岁月的冠冕。在诗篇65篇，大卫王以歌一首描绘着羊儿的草场，群山欢唱，五谷为第一，神所眷顾的大地万物那样的美好，使人发出敬畏之心。而我们人生的草场不也是如此吗？它为我们预备美食、美物、美景、美好人生，其实目标是为我们生发敬畏感恩之心，并不是期望我们去追求万物，而偏偏忽略了那创造万物的主宰。我们好多时候活在恩惠当中，却忘记了去向赐恩惠的主献上感恩。当我们忙碌的时候，我们再也看不到神了。今天为何我们不停下，在午后的阳光中，在阴霾的天空下，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去体会一下他从未改变的慈爱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你所拣选的，求你使他与你亲近，让我们的孩子常常的居住在您的院宇中，默想您的甘甜。愿我们每一天举目看见的皆是您的创造，并且能够认识您的作为。愿大人和孩子能够时常开口称颂您，不忘记您一切的恩惠，也愿意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为我们的子女戴上，使他们所走的路径都滴下美好的脂油。最重要的是，求主你让我们大人和孩子都能够认识您才是这一切恩惠的源头。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一起来读诗篇第65篇，这是非常美好的一篇经文，但愿我们全家人可以大声地一起朗读，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让我们来列举生命当中所有神的祝福，然后呢，去思想一下到底什么是住在神的殿中。愿神与我们同在的这个事实能够带给我们心里面感恩和欢喜。好，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哲儿等着你。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有不同的挑战。
我们家孩子啊是自闭症。
我孩子病了。
哎呀，我嫁给了老外，他不太了解我的文化。
我的家庭是重组家庭，彼此怎么样对待呀，真的很难。
如果您拥有特殊的孩童，如果您来自特殊的家庭，如果您正处在特殊的环境，如果您正经历特殊的遭遇，
林真儿与您相约，专门提供特殊家庭的牧养，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欢迎走进 特别爱你。
大家走进今天的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我是林真儿。今天的真儿继续的为您请到了亲爱的秦姐妹来分享她教养一个自闭症孩子的过程当中经历神何等样的恩典。秦姐妹您好。
您好，
我们继续来听秦姐妹的分享。我在想，就是要那么多的忍耐，那么多的爱心，那么多的陪伴哈，那这个是非父母亲不能做到的，而且是在这么幼小的孩子的生命当中，其实建立的不光光是他一个得医治的过程，其实建立的是一种信任和安全感。他不断的在你们的陪伴当中去扩张他自己。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最难，就是在整个教养他的过程当中最大的难处？因为我们想了，有很多时候比如说吃喝拉撒睡这些训练啊什么的，只要时间陪伴都可以做到，但是你觉得整个过程当中你觉得最难最难最大的难处是什么？然后你们当时是怎么解决的？
最大的难处其实是关系，就是情绪管理，其实情绪管理和关系是最大的难处。因为呢，这个世界都是由罪人做成的，所以呢，你父母可以无条件迁就他，但是他走出去，别人不会。那么这样是会带来一个反馈，之后他是会更加焦虑，然后他的情绪是非常的不好。那个时候我真的是非常感谢主，神让我分清楚三件事，一个是上帝的事，一个是别人的事，一个是自己的事。就是说上帝
健康的人际的界限，
对，上帝的事和别人的事是我必须在他最小的时候解决的。因为为什么呢？他情绪不好，就他发脾气是可以把墙踢一个洞的。
哦，所以他有一些暴力的这个。
对，他有暴力的成分。我当时知道这是最重要的。他什么别的不刷牙不洗澡满地打滚，这都不重要。因为这些事你大了，你哪看见过一个30岁的人在满地打滚，这不会发生的，你知道吧？但是呢，他那个暴力成分我是非常恐惧，但是我就跟神祷告，神就说上帝的事和别人的事你一定要重视。所以呢，我只给他定两个要求，第一不能伤害自己，第二不能伤害别人。伤害别人包括口头的，包括身体
的。
就比如说他有一次我带他去一个 party， 他想吃橘子，但是他不愿意剥橘子，他就送到我手里让我剥，那么我就剥好了。因为我在跟朋友聊天，剥好了，我这个很自然的一个动作就塞进自己嘴里，我也没多想，其实就塞进自己嘴里啊，那他就暴怒啊。然后呢，我就想起他来了，我赶紧把剩下的橘子，我其实就吃了一囊，然后剩下赶紧给他，他就啪一个橘子就砸过来了。这个事儿就是说，像这种暴力行为我后来是非常重视的。其实就是这个时候我是相信圣经的，是用杖管教的。因为是这样的，就是说他因为自闭，他不会了解别人有多痛，所以他如果一脚踢在墙上，如果一脚踢在人上怎么办？所以这个事儿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对于他其实没有办法的办法，只能以痛对痛，
管教
管教。但是管教呢，我知道很多父母也是用管教的，但是他们的方法是不对的。他们在当时他橘子扔过来的那个下一个瞬间就去管教，这是绝对错误的。为什么是错误的？因为他的
孩子觉得你是在报仇。
就是 that's right， 就是说他觉得你是恨他在报仇。我是当时没有做任何事，晚上过了半天他情绪稳定了，我跟他谈这件事，我说你这是得罪神，不是说你今天得罪我，我被你扔一下我没觉得一定要怎么样，但是你是得罪神了，你出手伤害了就是说别人，所以呢 今天在圣经里面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是有这个教导，这是圣经根据。第二个圣经根据是父母亲若不用杖管教儿童，那么就是害他了。我说我凭借这两个圣经教导，我今天是要拿尺子抽你十下。然后他当时当然是不同意了，然后我就跟他说这是神的律，妈妈是没法变的。我说现在我必须祷告，就我跟他一起祷告，祷告完了他就问我痛不痛，我说肯定痛，因为你伤害了别人，别人也痛，对不对？今天妈妈这件事不重要，你问题你这橘子如果扔在别人身上，别人也是痛的，所以你必须要以痛还痛。所以呢，他倒没有爆发，因为这已经半天之后，并且跟他讲了那么多道理，也祷告了。所以
那时候他多大？
大概五六岁或者是四五岁，具体我不是很记得了，反正就是那个年龄。然后呢，我就拿尺子抽他，抽了十下，他哭了，哭了之后呢，他倒也没有发脾气。我是觉得就是孩子真正知道他错的时候，他不会发脾气。
是的，而且如果这个管教是管教在神的真理之上，爱的才会管教，所以其实一个好的管教会让孩子们更加的感觉有安全，因为他知道他行为不对的时候有爱他的父母亲来纠正他。所以其实大家是有对错误的这个管教的一种诠释，导致很多的人误以为说，比如说用杖管教孩子那是陈旧的方法。那我其实是认为这是对的，只不过我在思想的就是你怎么能够把握这个尺度，尤其是一个自闭症的孩子，他不能够正确的表达他自己或者是完全的表达他自己的想法，那就必须有很多的铺垫。那这对很多的父母亲来说，如果这个父母亲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也对圣经的真理并不知道的时候，我其实就会鼓励他们远远的远离杖，因为
你这个说的很对，
没有办法去管理自己的怒气，反而会导致一个本来已经生病的孩子却变成了一个像家庭虐待这样的一个环境。
是的，你说的非常对，如果没有神的杖，我是不敢打他的。因为别的家长跟我说，今天他打了人，你也打了他呀，那不变成对打了吗？如果没有圣经的根据，我怎么敢打？这是一。
是
第二点，如果你让孩子看到你是在发怒中打他，那他就不在乎这件事做错了，他在乎的是你恨我，你要报复我，或者我让你丢了脸，所以你才这么做。所以我是这么觉得的，我建议父母是这样的，你如果信主的，你一定要祷告完了，一定要有个时间上的滞后。事实上最好这件事跟你没关，就是他今天确实是扔了我了。如果他这件事是扔了我了，其实是蛮难的。但是
应当是父亲来管教，就是如果跟你有关的话呢，应该是他的父亲。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就是他今天如果他踢了同学，同学痛了，我是一定要打他的，因为同学痛了，他知道这不是因为妈妈的怒气要管他，是真的是我是替别人妈妈伸张正义，我一直其实当时并不应该我去打他，是应该我丈夫爸爸打他，但是呢我们家爸爸就坚持说不能打的。爸爸对我特别好，但是他对孩子呢就是模糊了，但是我认为这个暴力行为是一定要制止在萌芽里的。所以我不主张，就是你如果要用杖管教，你先问自己三个问题。你对他的爱够不够，够到他绝对相信这尺子落下是为我好。很多家长做不到的。第二，你是为了什么要这么打他，是为了你很丢面子怎么生出这样的一个孩子，还是你很伤心，其实你要没有任何情绪你才能打。第三，我认为不信主的人是不能打的，因为你不信主，你跟神的教导是没关系的。你既然在神的教导里没关系，你怎么知道你打不是出于自己的怒气？就是我说滞后半天，我不是光带他祷告，我自己先要祷告，主啊，这件事儿到底该不该用杖，我要问主的呀，不是说我自己甚至于连一秒钟都没有啪就打回去了。那你把主放在哪里？
在刚刚秦姐妹分享的过程当中，珍儿也非常的鼓励所有的听众朋友重新去思想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受过教育，没有好好的去了解在主里面怎么管教我们的儿女，怎么管理我们自己的情绪，那我们就千万不要随意的把杖高高的举起。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也要分析了解，因为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的孩子。你要懂得明白你自己的孩子是否能够听懂听明白你对他的教导，因为并不是所有的自闭症的孩子有这个理解能力，可能有一些真的是完全无法沟通的。那所有这一些用杖管教的方法就绝对不可以实施在自己的孩子身上，因为我们特别强调的就是你只有在按照神的心意管教，在神的心意里面，而且他的目标是为了爱，目标是为了让他学习爱神爱人敬畏的一个敬虔和圣洁的生活。那我们自己的方法虽然看起来是带着暴力，带着一个痛感，但实际上所有的一切的实施的过程必须是在恩典和爱当中。那真儿也会鼓励，就是说如果你跟他说要十下，也许打到第八下的时候你跟他说剩下两下是恩典，我们不打了，因为我已经看到你已经知道痛了。所以其实在管教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方法，我们也鼓励听众朋友可以继续收听我们真爱住我家其他的节目，比如说家长学堂，我们里面会常常提到一些怎么样教导自己的孩子。那今天其实真儿还有其他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想要跟您讨教的，就是很多的家长现在越来越多的发现自己的孩子有自闭症的倾向，有一些是确诊的，有一些是有比如说早期的一些现象但是可能没有去确诊的。但您觉得如果家中有一个已经确诊的自闭症的孩子，那您觉得教养他们这样一群特殊的神所赐的礼物和天使，因为神造他们就是如此，大部分的自闭症孩子都不是所谓后天养成，都是先天的基因的问题，都是就像您刚刚讲的缺乏了，没有了他的某一块，不管是关系层面语言层面还是他的这个行为的这个联系跟他的神经联系层面缺失了。在教养这样的孩子的过程当中，您觉得最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以您过去这十几年的经验，有什么是最最重要，是绝对不可或缺的？
我觉得最最重要是该紧的时候紧，该松的时候松。我刚才讲了，该紧的时候是他对别人的暴力一定要绝对制止，就是七岁以前我们家就完全解决了。他可以踢墙踢一个洞，但他绝不能伤任何人，也不能骂任何人，口不出恶言，手不打人，就这个是要该紧就紧。还有一个妙招我要说的是，我是陪他吃黑面包，就是有的时候也不一定要打，就是我们每顿只吃黑面包、煮鸡蛋、橘子汁外加维生素片，然后两个人一起吃，吃到你回头为止。他一般吃到第三顿他肯定回头，就是你一定要下狠招，你如果不下狠招，这个暴力问题不能解决，以后困难多多。他走出去打了别人，谁父母愿意自己孩子跟一个会打人的孩子玩？所以这个问题上是一定要紧，能紧就紧，不一定要用打，你可以用我吃黑面包，但是你要记住，你一定要跟他同时一起吃，我们要遭罪一起遭。我就不信吃一周黑面包你明天还出去打人。
你知道这个是一个绝对的一个爱的表达，因为反映了说爱是恒久忍耐，这个本身的原文就是 love suffers long， 就是爱是长长久久的痛苦。你因为爱他，你就跟他一起承受那个行为的后果所带来的这个痛苦，这对每一个父母亲来讲是很不容易。因为我们打孩子是容易的，打在他身上嘛，又没疼在我这儿，虽然讲起来是疼在娘心，其实我们并不疼，但是我们跟着他们一起去 suffer， 一起去承受这个罪的苦果的时候，就会让孩子看见，哇，我不仅仅伤害我自己，我也伤害了我的爱我的父母亲，那其实会激励他们回头。像这样对一个自闭症孩子来讲，看得见的这种爱是比什么东西都更重要，比嘴巴上口唇上所说的爱更重要。那对于一个正常孩子来讲，那我们有更多更多其他很多的管教的方法。所以其实今天亲爱的秦姐妹带给我们的是一个很深的一个很有智慧的思考，就是如果我们真想管教好我们自己的孩子，不管他有没有自闭症，我们都需要 该严的时候严，该松的时候
松。该松的时候我一定要讲的，因为很多家长太不松了，我真的是很难过。他们在言语上一直暴力孩子，你看你就知道浪费时间，你看你连个床都摆不好，你看你牙都不刷，你这么脏长大了怎么办？言语的暴力是很严重很严重的。我跟我儿子关系是非常之好，我是打过他的，但是我打他只是他暴力唯一一点，他暴力我打他，如果他不是暴力我别的都不打他的。然后呢，这些家长太严了，我觉得真的是太严了，
他们严错的地方，可以不可以这么说？
对，所以所有对自己的事儿一定要松，因为你先把上帝的事儿跟别人的事儿解决好，你再来解决自己的事儿。就是我在七岁以前就解决他不打人不骂人，就这两条，不打人不骂人，别的都不需要。然后等他把这两条解决完了，然后你再慢慢慢慢谈习惯的问题。现在的家长从早晨睁眼开始说孩子一天20个问题，你不准时起床，磨磨蹭蹭，被子也不叠，刷个牙嘛半分钟，你看我这一下子就5句出来了。然后呢，晚上睡觉嘛不准时，玩手机玩计算机，你长大了能干嘛？我父母能跟你一辈子？所有这些话在我眼里全是恶言恶语，真的是恶言恶语，一句都不能出来。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快结束了，但是我们秦姐妹的分享呢还要继续当中，所以非常的欢迎大家锁定我们未来的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的节目，因为在每一次的节目当中呢，真儿都会继续的邀请到秦姐妹来向我们展开她丰富的人生故事。我是林真儿，我们下次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看麻雀为自己找我唱，燕子却为自己找宝珠之窝，像写在溪边的路，可木溪水的甘甜，我心也一样，可木住在你殿宇，渴望与你面对面，永远在你的身边，享受你同在的甘甜，我要住在你的殿，享有你的恩典，我要住在你殿，渴慕你的甜美，我要住在你殿。
有你的恩典，我要住在你殿。